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4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19日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会议员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神韵继续在亚欧美演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会议员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拉什·胡尔特在众议院投票前的发言：我强烈支持今天通过的众议院605号决议，我很高兴能够作为这项决议案的共同提案人。这项决议认识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继续受到迫害，在过去的10多年中，爱好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承受了中共系统消灭法轮功的运动。
在中国，法轮功被污蔑为某教，
法轮功学员因其个人信仰受到监控、抓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言：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政府是否在美国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是令人震惊的。首先，中共殴打他们，然后酷刑折磨他们，骚扰他们，强奸女学员，还把法轮功学员送入劳改营或者洗脑班，而且污蔑和羞辱法轮功学员。记录在案的至少有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许多法轮功学员避难来到美国，中共也跟到这儿，攻击美国的法轮功网站，在法轮功学员中安插特务，纠集一伙人骚扰和殴打法轮功学员，就像去年在纽约发生的事件。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贾斯·毕里雷基斯发言：我支持605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谴责中共持续令人震惊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该决议案于去年中共迫害法轮功10周年时提出。可悲的是，法轮功学员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人，包括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都受到迫害，而且直到今天迫害仍在继续。中共对中国的所有媒体都进行审查，不允许任何揭露其残暴和不公正的资讯。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真相，这项决议就是被中共迫害的数百万受害者的证明。中共无法掩盖真相，受害者不会被遗忘，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不能接受的，必须今天就停止迫害。加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林·伍尔西发言：我支持605号决议。2002年，我起草了表达美国国会就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可悲的是，8年后的今天，迫害仍在继续。人们因修炼法轮功被关进监狱、劳教所，并被殴打。所有的人，包括在中国的人， 都享有国际公认的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中共必须停止非人的迫害。我敦促我的同僚站起来支持人权，对决议案投赞成票。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富兰克·沃尔夫发言。就在上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其中包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许多案例。报告说，警察继续拘留法轮功学员，并以拥有法轮功资料为借口抓捕政治活动家。当局继续使用高压手段和强制的反法轮功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人权虐待之一，是中共去年逮捕人权律师高志胜。面对这种迫害，美国有责任不断地为那些弱势群体发声。本届国会和本届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所有受迫害的人民，
无论是埃及的基督徒还是在中国的法轮功。
美国之音、法新社、商业周刊、德国之声、澳广，还有许多亚洲媒体纷纷在第二天做了相关报道。
3月18日，神韵巡回艺术团首次到达瑞士名城洛桑市，能容纳1800多人的洛桑大剧院座无虚席，不仅正式座位演出前早已销售一空，而且佳作也完全售出。国际按摩师学院的院长诺斯林·卡萨女士看完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表示：“我觉得这场演出壮观美好。其实说演出都不完全合适，因为我们同时听到演出背后传达的美好的信息，一种生命的哲学，从台上演出的舞蹈演员身上散发出巨大的幸福，通过他们传达给我们一个来自非常遥远、非常高的地方的信息。”3月20日和2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市国际城圆形剧场进行演出，给里昂带来了惊喜和快乐，吸引了各界人士。里昂科学文学院院长吉拉德·巴荣克在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这场演出充满色彩、和谐。他说，看到演员的动作那么轻松自如，所以感到背后的功夫很高深。巴荣克先生还说，通过看这场演出更了解中国了，演出中的诗情画意好像把他带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海洋中遨游，沉浸其中，在云海中飞翔。他说自己完全折服了。20日晚演出结束后，罗纳阿尔卑斯地区最大的报纸《进步报》4日刊登了神韵在里昂演出成功的消息。21日星期一日下午开演前，人们闻讯赶来剧场，剧场门厅排了长队。里昂地区文化事务演出产品发布负责人莉莉安娜·萨博女士在看完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说，我对晚会完全着迷了，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艺术的仙境，也是智慧的仙境。她认为演出中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希望、生命和自由。她说，这是一场高品质的、非常美的演出，它让人很容易地接触中国文化。从事作曲30年的亚美尼亚作曲家诺埃尔·卡布基扬说，在我的音乐生涯中，我有过东方乐器和非常古典的乐器结合的经历，我知道创作和融合不同种类的乐器是不容易的，如把笛子和长笛融合到弦乐器中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们的音质不同，笛子和长笛音位很高，但我在这场演出中发现了那么丰富的组合和搭配，而且这里还有画面，配合起来一定很复杂，因为编舞和作曲家要一同工作。卡布基扬先生感慨地说，总之这是一台非常美的晚会，从文化上来看是非常好的演出，非常专业，这场演出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文化信息，是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不能做到的，我特别感受到了音乐的美。神韵国际艺术团于3月16日晚首度莅临美国犹他州滑雪圣地奥格登，在该州最古老的剧院皮尔埃及剧院拉开了此地3场演出的序幕。演出以其精湛的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等形式诠释上下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奥格登市长特地褒奖3月16日为神韵艺术团日。3月20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凯勒剧院再度登场，将纯正艺术的美好展现给当地观众。神韵的演出超越了语言的障碍，逾越了文化的迥异，舞蹈、音乐、天幕和舞台效果深得艺术界人士盛赞。 莫林·拉维是美国著名的专业竖琴演奏家，他称赞神韵晚会带给他视觉的享受。我喜欢神韵音乐的组合，完美和谐，舞蹈精彩绝伦，配上奇妙的天幕、绚丽的服装、音乐，真是一场悦人的视觉盛宴。晚会的票是朋友送给马林的生日礼物，马林很高兴以观赏神韵晚会的方式来庆祝生日，并表示这样的演出我从来没有看过，晚会很棒，明年还会来看。刚刚从大陆东北出国半年，目前在蒙大拿州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王女士，何先生从美国的蒙大拿州特地开车10个小时前来波特兰看神韵晚会，能在海外看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出令王女士感慨不已。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神韵演出的舞蹈水平非常高，而且晚会的内容非常好，震撼人的灵魂，所有的舞蹈都跳得很好。
神韵继续在亚欧美演出，2010年3月19日，神韵纽约艺术团为台湾9个县市44个场次长达1个多月的演出拉开了精彩的序幕。台湾有近百位部会首长、立委、议员等在演出前陆续发出贺词致意，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内政部长、外交部长等纷纷致送贺词，以出神入化、神传文化、一真化境、享恶行云、情韵天成、歌咏霓裳来形容他在各个文化艺术及精神灵性层次面等登峰造极且神韵天成的非凡境界。第一天演出，内政部长江毅华、青浦会主任王毅婷等官员前来观赏，许多来自土耳其、德国、澳大利亚以及中美洲等外国人士也慕名而来，并于观赏后深表喜爱。土耳其驻台使节穆扎菲·艾若坦说，他今年和夫人第二度观赏节目，仍然令他为之倾倒，带给他的是惊喜与感动。他和夫人在中场休息时仍然陶醉在整个演出气氛里，只想沉坐在座位上回味。去年我们在国际会议中心看了神韵的演出，非常陶醉。我们又听说今年有神韵的表演，非常高兴再来看。神韵表演每个方面都非常卓越，我们祝贺主办单位及舞蹈演员和现场演奏家，他们为观众带来令人瞩目的表演。台湾师大音乐系教授及艺术学院前院长张清朗也是深受神韵感动的音乐人之一，他每年都会来观赏神韵。张清朗特别喜欢神韵的天幕，他认为天幕除了非常典雅之外也略感动态，尤其今年在国父纪念馆中演出，这种优雅别致富有山水生趣的天幕就显得更有特色效果。他对于第一次在台湾表演的现场乐队非常欢迎，几度询问是谁编的乐曲，并表示，我本身是学音乐的，我觉得相当的水准，中西合璧的乐器表现很好。前国立台湾交响乐乐团陈成雄感慨地表示，神韵是当代的心灵良方，我的感触很深，因为这样的节目很适合我们，特别是现在社会动荡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节目来抚平大众的心，否则都是太浮动。已经在音乐专业领域工作近50年的陈成雄也对神韵的艺术具有其他古典小众艺术所没有的独特亲和力以及寓教于乐的能力感到震撼。撇开专业之外，神韵是雅俗共赏，一般大众都能够接受喜欢的节目，特别是编舞编得非常好，加上了现代的科技与舞台上的背景天幕搭配的天衣无缝，目前在台湾我还没能接触到能做得这么好的。3月20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北开演的第三天已经连续第4场爆满。神韵以国际顶级的舞蹈、音乐、服装以及高科技的动态天幕，巧妙结合舞蹈艺术家们精湛的演绎，将远古的传说、仙境的祥瑞、5000年的灿烂文化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高尚人文精神融入纯善纯美的艺术，呈现前所未有的视听及心灵震撼。天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案业务资深处长郑义通协同夫人观看神韵的演出，他表示，每看一次神韵的演出如同心灵再次的升华与洗涤。郑义通说，常年经商在外，心灵的寄托对我而言格外显得重要，我每年都会透过观赏神韵至善至美的演出来沉淀我的心境。 神韵引发人的善念，同时对人生的光明链有很大的启发性。他说，今天我从香港返国，下午5点刚到机场，就立即赶至观赏神韵的演出。神韵来台巡演4年，我每年都来观看演出，我是神韵忠实观众，明年也一定会来。3月23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北进行第6场演出。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讲师刘华说，我早就已经仰慕神韵的演出了，在好多年前我就已经看过文宣资料。教授现代戏剧的他认为，我觉得每一个舞蹈都编排得很好，演员都非常有水准，音乐我也喜欢，而且音乐舞蹈与后面的天幕画面搭配得非常协调。刘华提到，神韵的节目使人愉悦，同时心灵又能在默默之中受到洗涤，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没有教条的东西，可是在这欣赏当中却让你心灵能够感到很大的愉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立法委员吕学章是第二次观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他表示，神韵乐团的现场伴奏气势磅礴，让人震撼。他最喜欢苗湘秀节目，感觉舞蹈演员的动作非常好。此外还有武松打虎、劈山救母这些民间传说故事编成舞蹈非常成功。吕学章说，神韵演绎出中华文化的精髓是这么的博大精深，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揭露邪党迫害，呼唤正义良知。3月17日，多个人权组织在日内瓦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讨论会有2个主要议题，与阿根廷法庭审判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关的法律问题，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9庭法官 Lemaitre 做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裁决此案的 Lemaitre 先生出席了研讨会，并简要介绍了他本人的经历和所审理的一些案子。他说，每个人都有得到司法保护的权利，特别是在有反人类犯罪的情况下，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庭都应该能够对这种案件进行调查。反人类罪的罪犯所在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阻止或干扰其他国家的法庭对案情的审理。3月20日下午，加拿大蒙特利尔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唐人街中山公园举行集会，声援7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织。不久前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吴先生在集会上发言，他说，在我们家乡最近破获了一个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最后破案的结果是，这个黑社会组织里有很多共产党的高官，都是这个黑社会的老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联想到历史上和现在中共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他说，我认为退出中共这个组织不仅仅是退出中共的党组织、团组织，而且在于促使人们在心中从中共的阴影下彻底摆脱出来。因为中国直到今天还在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是中共。
3月21日，美国旧金山各界华人在旧金山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庆祝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大游行。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马有志博士表示，自从9评发表后，人们开始认清发生在中国的灾难的根源就是共产党。马有志列举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打压正信的事例。他说，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马有志认为，中共是在反中国、反人类，中共为了掩盖他的罪恶封锁消息，退党是让人从心灵上与中共决裂，从良心上彻底认清中共的本质。谷歌3月22日在其网站博客上宣布，他于当天已经停止审查其中国搜索网站 google.cn 的搜索内容。谷歌声明说，他们相信通过这个新举措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它完全合法，并且能够有意义地让中国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谷歌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尊重其决定。他同时承认，中共当局可能随时屏蔽他提供的服务，而谷歌将会对网站接入问题进行仔细监测。
辽宁葫芦岛市60多岁的大法弟子史迎春于2010年3月18日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史迎春因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迫害，曾两次被非法劳教折磨5年。2008年8月30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直至被迫害离世。北京市昌平区大法弟子陈树兰，2002年9月16日被昌平区公安绑架，被非法重判7年半，关在北京市女子监狱，于今年3月17日出狱，又被挟持到昌平区洗脑班继续迫害。陈树兰一家是中共协党流氓集团惨无人道迫害法轮功的最典型案例。大弟陈爱忠2001年9月20日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被摧残致死，小妹陈红平在双腿被中共人员打断后劳教，2003年3月5日被高阳劳教所迫害致死。二弟陈爱丽在唐山丰南县冀东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2004年11月5日去世。母亲王连荣在流离失所中于2006年8月4日离世。成都法轮功女学员张卫华32岁多次被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身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和伤害，于今年1月29日含冤离世。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萧金镇陶桂芳女57岁2001年3月3日在中共长期的迫害中离世。曹桂芳生前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关押，2010年3月3日在中共长期的迫害中离世。曹桂芳生前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关押，她曾经被劫持在甘肃省安宁劳教所，遭体罚、毒打和奴役，被恶警指定段林、波琴等4个吸毒犯用背靠吊在空中打。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潘本瑜在泰莱监狱被迫害致心脏病、肝腹水、心肌梗塞、吐血、头部肿大，生活不能自理。在其几度奄奄一息时，狱警程强竟威胁：你不写三书就不放人，保外就医不给你上报。直到2009年5月22日，狱方和齐市610等部门为推卸责任才通知家人将人接回家中。今年3月21日，齐齐哈尔北局宅派出所2名警察及泰莱监狱3名狱警以体检鉴定为借口再次劫持潘本瑜。刘勇，男，现年39岁，河北韩钢集团韩钢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的职工，家住邯郸市罗城头1号院，曾4次去北京依法上访，为法轮功申冤诉情，在1999年9月被行政拘留，被非法劳教，2001年6月2日被送进保定精神病院遭受迫害至今。河南杞县沙沃乡63岁的法轮功学员梅春富，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来，7年多几乎所有的时光都被关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直到生命垂危，甚至回家后当地恶警还经常去家里骚扰、威胁恐吓。梅春富终于2009年含冤离世。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今年以来，湖北省多个地区出现一些宣传画诽谤大法。开始有的法轮功学员看到这些造谣宣传的东西，都主动去把这些诽谤大法的宣传品清除掉，但这些诽谤的东西仍在蔓延。这是湖北省反某教协会借所谓巡回展之机，在湖北省武汉、仙桃、宜昌、恩施等多个地区搞反某教展出图片展，毒害世人。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应该认真找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邪恶在肆无忌惮的迫害，是不是我们对这些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行为没有足够重视？我们都能真正在法上认识，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清除迫害大法、残害众生的邪恶因素。美国利曼公司东北区经理于洋为当地被中共公检法陷害的法轮功学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遭到中共的报复，于2009年7月14日被沈阳铁西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非法劳教1年0.9个月，被秘密投入沈新劳动教养院。于洋现狱8月有余，因绝食抵制迫害，身体极度虚弱，目前获释回到家中。本周3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用一个一个去摘莲花，
我要一个一个去摘。
发生在甘肃武威市看守所的奇迹。2003年，在甘肃省武威市看守所关押着一个30多岁的毒贩，叫牛英忠。在押期间身患瘫痪病，活动需他人搀扶架着。同监室非法关押着一名大法弟子，给其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牛英忠明白真相后，有了要修炼的念头，就跟着大法弟子学练，也跟着大法弟子背师父的红音心经文。不几天，奇迹发生了，牛英忠不但病变部位有了感觉，还能站起来走动了。他激动地说，这么好的大法我得得太晚了，否则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天早晨，看守所长领着一大帮人查号，一进小院，见牛英忠在小院里自己走动，一个个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牛英忠。法医走上前问牛英忠，你是吃什么药治好的？牛英忠回答说，我不是什么药治好的，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从今以后我就练法轮大法了。来查号的这帮人目光不约而同的都落在在场的那位大法学员身上，谁也没有说出话来。临走时，法医说，像牛英忠这样的病都练好了，将来退休我也要练法轮功。有一天，该号室新关进一个犯人，此人在监管场所几进几出，学会了一套推拿按摩的手法，他们的行话叫书背。牛英忠是这个小号室的小号长，这天晚上收号后要此人给自己书背，想过过瘾，于是就脱去上衣趴在床上让那个人捣鼓了个把小时。牛英忠本想练功加上按摩会康复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四肢感觉不灵了，身体几乎回到没练功前的状态。他就问那位法轮功学员咋回事，大法学员反问，你是书背书好的还是练功练好的？牛英忠一下子醒悟过来，赶紧双手合十。这位学员对牛英忠说，你不要求我，你应该向我们师父认错，这并不是师父不慈悲于你，你想想看，师父看到你要修炼的一念是佛性出来了，用超常的手法让你病好了，你才能修炼，这不是常人能做得了的，也不是为常人而做的，而你却还在用常人的手段想要你身体舒服舒服，你就是一个常人，常人就应该生老病死的，修炼可是非常严肃的。一番话说的牛英忠心服口服，跪在地上双手合十说，师父啊，我牛英忠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了，踏踏实实地做您的弟子，兼修大法到底。此后牛英忠一心一意地学法练功，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诽谤大法的黄梅五祖寺方丈遭恶报。建忍，熟名汪长元，男，43岁，祖籍贵州省贵阳市，出生于湖北天门市，现任黄冈市政协常委、黄梅县政协常委、湖北佛教协会副会长、黄梅五祖寺方丈。此人曾和江泽民见面，被迷惑后与中共协党媾和，一直拥护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召集寺院僧众开大会造谣诽谤法轮功，积善于庆， 饥饿于殃，诽谤大法必遭恶报。建忍参加了中共协党组织的两会后，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路。吉林省辽源市610主任皮富国遭恶报。吉林省辽源市610主任皮富国2010年3月20日驾驶公车，带着情妇，行车途中与汽车相撞，皮富国受重伤，多处肋骨和腰骨骨折，现在医院。99年720至今11年来，皮富国一直担任辽源地区610主任，也是全国第一批把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的凶手。11年来，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经他的手被关进长春黑嘴子监狱，遭受种种酷刑，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他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还不知悔改，大法弟子多次跟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阳奉阴违。神佛是慈悲的，最后给他留一口气，让他有机会明白真相，继续作恶还是改邪归正，他的未来其实是由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痛不欲生时，李太太想起大法好。李小慎，女，78岁，河北省深州市普乐村人，患糖尿病。2008年冬天，她在儿子开的浴池洗澡，不小心被烫伤。自此，老人的脚不断流黄水，伤口不愈合，在深州市医院治疗，不但不见好，而且越来越重，恶化到大脚趾化脓。随后转到星级医院，经星级医院两次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最后化脓从大脚趾骨节处用棍一捅，能在大脚趾指尖穿出去，也就是大脚趾光剩骨头和皮了。李小慎岁数大，又有糖尿病，伤口无法愈合，伤痛加上药物的副作用，使他吃不下睡不好，成天痛苦不堪，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孙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就跟他大伯商量，不行，把俺奶奶转院吧。他大伯说，你奶奶现在不能动，一动就完了。老人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不停地呼唤他过世的亲人，赶快叫走我吧，我受不了了。喊了几天，他猛然想起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时说，在遇到困难和痛苦时，一定要记住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小慎于是不停地念，念着念着真的不疼了。后来他跟儿子说，出院吧，回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儿子半信半疑地说，念就能念好？老人很坚定地说，能。儿子问，要念不好怎么办？老人说，念不好我给你一条命，要念好了呢？儿子说，我给你10000块钱。就这样在老人的坚持下出院了。回家后，老人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也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去年老人彻底好了，也能做家务，上街赶集了，成天乐呵呵的。见了儿子，老人开玩笑说，我念好了，你得给我那10000块钱呢。儿子笑呵呵地说，没想到法轮大法真神奇，真厉害，我真服了。河北张本县公安局副局长丁永刚嫖娼跳楼摔死。2009年12月5日晚11时15分许，河北省张家口张北县公安副局长丁永刚到当地百姓家中嫖娼，当地叫跑媳妇儿，被家人发现堵在家中。丁永刚情急之中逃跑，从3楼窗口跳下，当场摔死，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中共协党网站报道称，丁永刚在张北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例行检查工作时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救治无效。丁永刚不仅利用职权嫖娼，也是张北县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中共立功奖赏。2008年奥运期间，张北县公安局强令全县3000多名教师和各机关单位的人员参与跟踪、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几乎所有被协党列入黑名单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绑架，大部分被劫持到各乡镇政府、学校或单位非法监禁，有的被劫持到张家口洗脑班，有的被直接非法劳教，有的被劫持张家口看守所、张北县看守所，后被协党法庭非法判刑。 被关押在河北女子监狱的就有高启之等十一位大法弟子。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马来西亚第二届布城国际热气球节于3月18日至21日隆重登场，当地法轮大法学员参与了这次国际热气球节。20日晚上8时起，天国乐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入活动现场，游行于定点演奏1个小时，给大家带来多首乐曲，其中包括《法轮大法好》《颂宝》《欢乐颂》《普世欢腾》，为人们带来意外惊喜。天国乐团在闭幕礼上再次演奏，为这次国际热气球节带来欢乐与祝福。4天内，学员在展位内练功和派发真相资料。许多民众得知法轮大法当前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民众带来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贡献后，纷纷表示要来学练法轮大法。3月21日是南非人权日，当地的许多人权团体都举行了各种的活动。南非法轮功学员也在这一天到南非德班中领馆前集体练功，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多年的严重人权践踏，并呼吁立即制止迫害。最近2010年神韵演出大陆版光盘在广泛传播，可我看到的赵东和周边的许多神韵光盘没有按明会规定的要求严肃地去做，刻录出的光盘盘面用黑色的记号笔写的内容黑乎乎布满了整个盘面，此种光盘广泛地在同修中传播，这样是不是没有严肃起来？明会下发的要求第4点是这样规定的：4，不得对神韵光盘有任何改动，包括改封面、封套、不打印所规定的封面、封套、手写标题等等一切行为。希望赵东及赵东周边的同修认真对待，更希望资料点的同修把关和把好关，负起责任来，对师父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重庆市长寿区大法弟子黄正兰过年前被长寿区610公安局恶警从沙堡女子劳教所关进了位于重庆长寿区燕家镇的长寿区精神病医院。黄正兰女儿到公安局派出所要求释放黄正兰，派出所的恶警骗黄正兰女儿说黄正兰刑期未满，所以要继续关押在精神病院，不能放回家。黄正兰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
生不怕抛生死。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紫云谈写见证文章时的注意事项。写见证文章的目的是传播真相，弘扬大法。目前同修们写的多数文章仅适合于修炼人看，常人很难信服。其实写见证文章并不难，不需要华丽的词句，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将整个事件叙述清楚就可以。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证据，证据要全，事件才真，读者才能够信服。所以事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必须交代清楚，这是最基本的，特别要避免文章中只是当事人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做。举一个例子，事件是大法弟子遇到了车祸，大难不死，被送到医院，当医院判定他死刑后，他又奇迹般的复活了，从此他见证了大法神奇伟大。这类文章如何写才能够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需要下面的内容。第一，什么时候出的车祸，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除了当事人还有谁在场，时间、地点、人物记录得越详细越好。第二，送进医院，护送你的人是谁，什么时间送到医院的，哪一家医院，住进哪一个科室，凡是能作证的都尽可能的写清楚。第三，关键人物，主治医生是谁，护士是谁，前后的诊断书怎么写的，最后痊愈出院又是哪个医生签字证明的。第四，保管好证据，说明在医院里的检查证明，包括各种化验、拍片等，都有证可查，可能的话在文章后附上证明的复印件效果最好。有了这些，就是一篇完整的、有充分依据的见证文章。修炼文章无需举证责任，而文章一旦被媒体采用，就要考虑符合常人中的理，作者就要为所写的文章负责。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有关安全问题，中共目前还在迫害法轮功。为了作者证人的安全，必要时可以采用化名，但在名字后面要注明化名。见证文章有多种表达方式，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分，用哪种方式写都可以，各有利弊。第一人称叙述我，便于作者直接充分地表达思想感情，让人感到亲切自然。不利之处是受到局限，对他人的心理不好表达。第三人称叙述他，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叙述他人，自由客观，但缺乏可信度和亲切感。如果采用第三人称写，更要加强证人部分，证人们怎么说，名字是什么，哪里工作，让读者感到有据可查，也就增强了可信度。写好见证文章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每一篇文章都将成为大法的历史见证。最后，文章采编，采编见证文章一定要慎重，摆事实讲道理，论据是文章的血肉，否则就会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大众媒体面向大众，对文章的筛选要善于分析归纳，间接摄取，论据要充分，论证才有力， 以事显理，以理服人，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主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到底谁怕谁呢？最近一段时间，协党开两会，各地又是挨家挨户普查户口、蹲坑、监控，也出现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怕的念头也浮上来了。想想为什么怕？还是那点名声利益？为什么总去总有，淡了还有？我想起迫害不久，为了去掉怕心，到法中找办法，却令我惊愕的是，师父法中讲的都是邪恶才怕，大法弟子不应该怕。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你们去灵馆请愿，灵馆好像非常的害怕，害怕的不是真正的人，是操纵人的那些邪恶，表现在人这儿，他们表现得非常害怕，其实是邪恶因素害怕。北美巡回讲法，表现得在人这儿，邪恶怕什么呢？有位同修经历了这么一件事，08年奥运会时，奥火各地传，邪恶指使社区、派出所、户籍警头三天两天的到大法弟子家，什么也不说，就是交朋友、唠闲嗑，还是大法弟子把事挑明，直截了当讲真相，效果很好。来的人也直接讲明他们的怕，怕出事儿，怕交不了差，怕下岗，怕被处分，怕扣奖金，怕影响前程，怕牵累到家里人的利益等等。奥火专车从街口路过，当时户籍警直接到同修家看着，从楼台往下看，直到车过去了才长出一口气，像卸了一块重负一样。同修跟他开玩笑说，怎么把你们怕成这样啊，连串的从上到下一撸到底啊。后来同修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消息，说奥火传到某城市，在车队路过时，大法弟子从楼上往下撒传单，结果从市长往下层层层挨撸，怪不得呢，真是邪恶自己怕的不行了，他们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看着那些盯梢的、蹲坑的都偷偷摸摸、贼眉鼠眼，不敢正眼看人的，因为做的是贼人做的事，心里阴暗鬼祟，怕被发现，怕事情露馅，见不得人。有位同修被盯梢，怎么也没甩掉，于是转过头来直冲那盯梢的人过去，理直气壮地问，你跟着我干什么？盯梢的人支吾半天答不上话，吓得一步步往后退，一下撞在停着的车厢板上，掉过头来撒腿就跑。当时同修又觉得好笑，又感到不忍，把盯梢的吓坏了，还撞得够呛。关键是没讲成真相，太怕了，被正的气势给镇住了。一正压百邪，网上也报道过，有邪恶到家里要绑架大法弟子，家里人拿着铁锹立在院子中间，谁敢动？邪恶吓得灰溜溜跑了。为什么？怕自己肉体受伤害，怕疼，怕死。师父讲法中也提到，同修被抓，一路喊法轮大法好，劳教所吓得不敢收，怕影响一大片。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是他们在怕，他怕在正的场中解体，怕死。邪恶怕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怕大家形成整体，怕大法的威力。师父讲过江摸头的怕，讲过邪党怕酒瓶，怕神韵，怕世人明白真相，讲过特务怕进大法弟子纯净的场，邪的怕正的，因为正法不允许邪恶存在，邪恶怕那个必然出现的被销毁的结果，只不过是垂死挣扎，我们连这个都不承认的。邪恶为维持最后的一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才怕。法中讲遥视功能，看到的是从大宇宙中对应过来的东西，讲人大脑接收到的是宇宙的信息，因为正法没清除到的空间，邪恶生命还存在，在正法红视的压力面前，邪恶在怕，反映到我们这儿分不清，就会认为是自己怕邪恶，把那个怕当作自己，因为生死利益之心还在，就与邪恶的怕是一个东西，那个怕就有了栖居之地。仅就迫害来说，师父也问过我们，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 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当我们都放下的时候，也就没有邪恶存在的因素了。看看谁怕谁，分清谁在怕，知道因为什么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